这次回来的时候呢，看到整个教堂啊被焕然一新，感谢主，都是主的恩典。我今天早上呢其实没有准备，但是呢我就想跟大家读几处的圣经，因为想到建教堂的事情嘛，所以呢我跟大家看几处旧约有关于建圣殿的这些经文。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存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一大清早的时候我们聚集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为了要寻求你的面。主啊，我们真的要把一首雅歌献给我们的主，因为你全然美丽，你配得我们的歌颂赞美。主啊，你是全地的君王，你是万有的主宰。主啊，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让大地建立，让地球上的生物得生存，并且照着你形象所造的人类，你命令他来管理万有。主啊，今天我们是你爱的结晶，你不仅在创造当中你以我们为中心，好使全地能够得以在我们人的治理底下可以有一切的运作。主啊，你更是在救赎当中你也爱我们，你拯救我们。主啊，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叫你的尊名得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被救赎的子民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一起来荣耀你，一起来歌颂赞美你的圣名。我们知道主，你在我们的赞美声中你登上宝座，在我们的号角声中你坐上王位，所以我们的主，我们邀请你在我们当中居首位，因为你是全地的主，你是全地的君王。今天所有奉你名的聚会都求你照你的应许，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使他们的缺乏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和供应。主啊，使他们的软弱也在你的里面得到刚强。主啊，我们求你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的生命需要你，所以我们祈求你今天早上你也充满我们这个聚会的所在，让我们得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与你的仆人同在，与他当讲的话语。主啊，你使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我们不仅仅在这里使你的名得到尊荣，也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中间我们有病的人，求你来伸出你钉痕的手医治我们。主啊，我们有一切有需要的，求你成为我们的满足，因为你是神，所以我们仰望你。主啊，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交托于我们主你的手中，求主分别为圣，与你台上和台下的你的会众们同在，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先来读旧约的历代志上29章。旧约的历代志上，请大家有圣经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翻，在历代志上的29章，这是讲到大卫准备建神的殿，然后为上帝的殿呢所做的一些准备。历代志上29章，我跟大家读其中的一段经文，就是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13节。如果没有的话请听我念。历代志上29章，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非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 今日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歌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的府库，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感谢主。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后面的部分呢也都是在讲到关于神的殿要奉献的时候，大卫呢所做的一切的祷告。但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一直到13节啊，这个经文呢是记载大卫在为神的殿在预备材料。因为原本是大卫呢自己想建造神的殿，可是耶和华神却对大卫说：你一生呢因为征战，所以呢你的手沾满了血，然后不能建造耶和华的殿。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必须要等到你的儿子，我立你的儿子所罗门，好使他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于是大卫呢就把建造圣殿的这个工呢没有开始，一直等到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啊，等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才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卫在没有建殿，但他却为建殿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他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就是整个建造圣殿的工程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所以呢大卫就精心地做了很多的准备。虽然大卫王没有建殿，但是大卫王却从神那里呢领受了关于建造圣殿的图纸，就是上帝用指头把圣殿的样式画给大卫看。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留意这里讲到大卫说，这个工程不是为人，乃是为神建造的。然后他说，又因我心中爱慕耶和华的殿。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为着教会摆上和付出的人呢，都是像大卫一样的心态，是为耶和华而做，而且是因心中爱慕我神的殿。你看到大卫的讲话一点都不见外，是不是？他不是说我们要只做耶和华的殿，那乃是说呢要建造我神的殿。所以大家是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是为着神，也是为着爱慕神才做神的工。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听有人说，我们可能这个工程呢令得外邦人说我们好像很富有，其实我们越是富有越是神的名的尊荣，你们说是不是？感谢主。那我跟大家来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有两个方面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就是呢我们是为神做而不是为人做，这个是其一。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因爱慕才做，我们不是因着其他的目的而做。所以这两个动机呢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上帝的人都要有的。这个不仅是这个外在的建筑物，其实神的殿最重要的乃是内在的。因为在彼得书信里面跟我们讲说，我们大家都是灵工活石，就是说我们是这一个属灵的圣殿的材料，你跟我都是，好不好？你跟你身边的人说，你是圣殿的材料。真的，你们都是圣殿的材料。因为呢我们是灵工活石，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殿的砖头瓦块， 甚至是那个天花，或者是里面的那个灯管，我们都是圣殿组成的部分。那今天呢，其实教会如果是有这个圣殿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灵工活石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的教会才会兴旺。你看到今天很多的信徒们呢，他们来到礼拜堂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了，我只是在这里听唱歌，我只是在这里想唱就唱，不想唱就不唱，然后我只在这里听讲道，听得不好我还去评论。那这个心态呢，是一种消费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不以自己为圣殿的一份子的心态，这种心态呢其实是不对的，是消费主义。然后呢，我们不愿意付出，那这个就表明着我们不跟教会成为一份子，我们觉得我们是局外人，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殿乃是永生神的家，就是我们都是家人。既然都是家人，每个人都有责任付出啊。虽然我们不付出，是因为我们生命小，如果我们长大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去担当，就知道去付出了，这个才是教会，教会才强盛。甚至我看到一个现象呢，就是我们的人数没增太多，这个是不正常的。既然我们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这个身体就应该是活的，是有机体。所以一个有机体的话，它一定要健康，健康的时候一定要增长。所以呢，我们不仅是外面的建筑好像比之前我们享受多了，就比方说我们太热的时候可以开空调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内在的建造也要强大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肢体的功用。所以呢，我们不要常常指望别人服侍我们，我们也要服侍教会，为教会祷告，探访软弱的人，去传福音给这个世代，甚至我们来做教会里面的清洁卫生。那我们都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越来越强盛了，就越来越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发光了。前几天呢，我在一个地方跟他们分享有关于教会的建造的方面的信息，那我鼓励他们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去送冰棍给他们社区，给他们村庄的人。那其实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件美事呢？花不了太多钱的，表达我们的爱心，也顺便把福音传出去，这是教会凭爱心来送给大家的，希望大家认识主，信福音，也把福音单张呢就传给他们。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着做的，感谢主。所以当教会每一个肢体都动起来的时候，每一个身上的肢体都开始发挥它的功用的时候，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强盛的教会了。所以在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两件事，我再强调一次，一个就是我们是为神做而不是为人做，第二个就是我们因着爱慕神和神的殿，所以我们才做，让这个身体强壮起来。感谢主。我们看一看这个大卫他为耶和华的殿所预备的东西有多少。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二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尽力就是用尽力量，然后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我们看到大卫王真的是为神的殿用尽了心思，他准备金银木器做器皿，然后呢他还准备红玛瑙、镶嵌的宝石跟一切的彩石来为整个圣殿呢做装饰。所以整个圣殿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金光闪闪，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城上，在整个的耶路撒冷被人都能看得见。然后他也说到第三节，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不仅是他动用国库的东西来为圣殿预备材料，还有就是他把他自己个人的许多的积蓄也同样的献在圣殿的里面。那这个包括哪一些呢？他说就是而非金3000他连德，3000他连德，这真的不是小数字。我们知道一他连德大概有多少，有多重的重量。今天我们如果去查考圣经的话，一他连德大约90斤，3000他连德呢 392727000斤的金子，而且是而非的金子。所以如果今天有这么多的金子，那真的是价值连城了。可是今天的金子呢，都不知道分散到哪里去了，所以金子很难得。但是在大卫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金子很多，大卫也积蓄了很多，他一个人呢大概就献上了27000斤的金子，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不得了的数字。然后他说金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整个殿的殿墙。我们今天刷了白，我们都觉得很好看了，如果用银子把它全部贴上去呢，那就不得了了。然后你再往后面看到呢，他说那个金子做金饰，银子做银器，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就是说不仅是这个整个墙壁是金光闪闪富丽堂皇，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器皿也是特别的漂亮，有金子银子还有铜做的各式各样的器皿摆放在那里做摆设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觉得奢侈，有时候觉得好像有点浪费，你知道吗？在世界的那个最大的教堂之前哈，是一个水晶大教堂，整个教堂是水晶的。还有唐初我们在印尼建造的弥赛亚堂，弥赛亚堂里面摆了一些的古董，一些的那个文物。结果呢，唐初荣自己个人也是跟大卫一样喜欢收藏那些的文物，结果摆了一部分的时候呢，许多的牧师去参观的时候都觉得哇不得了了，拿回来一个呢都是价值连城。为什么神的殿有这么丰富呢？因为它是神的殿。所以呢，那些古董摆在那里其实只是做摆设，我们看上去觉得太奢侈了，但证明上帝的富有，因为金子银子都是耶和华的。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他说不仅他自己献上这些，在第五节的下半节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这是一个挑战，我已经献了，但是其他有谁愿意将自己献上呢？感谢主，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殿尊荣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是一些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挑战自己，我为耶和华神的殿献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还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将自己献给神，因为这是为神做，不是为人做，还是因为我们爱慕神所以才去献。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的族长他们其实是带头来做的。在第六节他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就是整个是一个复兴的景象，大家都为着建造教会，都为着建造圣殿，都为着做神的工乐意的献上给上帝来用。那第七节，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就是这些的族长们以及官长们，他们献的数量其实也不小，5000塔连德，1万达利克。那我们不算那1万达利克了，我们只算这5000塔连德呢，就是4万5000了，45000斤，也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他说银子是1万塔连德，一万呢再乘以90，90万，是不是90万斤的银子？所以这个数字真的很庞大。然后铜18000塔连德，真的不得了。铁10万塔连德，凡有宝石都交给哥顺人一些。哦，他们献宝石，就是凡有的都拿来。我们知道在六安呢，中心堂建堂的时候，我们六安不说太远了，中心堂在建堂的时候呢，大家是把自己的金耳环、金项链拿下来奉献的，感谢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你到六安里面看到几座的大教堂都是蛮宏伟的，这都是弟兄姊妹摆上献上的。他们有钱的献钱，没钱的献金银、献宝石。哦，感谢主，其实没钱的更有钱，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大家都是在为神的殿踊跃的奉献，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尊荣上帝。那我们在这里面呢，看到他们献的时候，第九节说，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他们中间没有勉强，都是自愿。所以今天我就看到我们的许多教会的圣工呢，我们找不到人来做，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反而我们要欢欢喜喜来做神的工， 你比方说我们儿童主日学啦，会不会我们多一些老师来带领呢？会不会我们多一些限时间来服侍这些儿童呢？我们如果被神的恩感动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如此去做的。啊，有时候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要做呢？你知道那个小敏写诗歌的小敏，他说如果我们都不去做神的工，如果我们都不去传福音，我们都待在家里，谁去做神的工？谁去传福音？什么时候福音才能被传遍呢？他自己在问自己。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都觉得哎呀那不是我的事，那到底是谁的事呢？神的家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个大卫时代的时候那个复兴的景象，每一个君王，每一个官长，每一个百姓，他们都乐意的为神的殿摆上自己，因为他们在一起，他们就是一个灵工活石。所以今天我期望我们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心中默默地问自己，我能为神的家做什么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上帝呢，他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其实他不是只期望我们每一天过着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一个付出者。他不期望我们如此的生活，将来两手空空的去见主，所以他不期望这样，就不断的要感动我们，来把自己呢献给神，来做神的工。各位，你现在有没有想到你可以为神的家做什么？我不一定是叫你们都要拿银子、拿金子、拿钱来奉献，但是你为教会可以做什么？可不可以去跟你的邻居、跟你的同事去分享耶稣的福音呢？可不可以为教会的复兴迫切的祷告呢？那好像我们是不是有连锁祷告的任务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我在之前跟他们讲教会建造的时候也在提，其实今天的教会跟往常比荒凉了，因为以前我们有通宵祷告，我们有一个月的连锁祷告，那现在呢都好像不太多了，甚至没有了。那没有祷告的时候教会怎么复兴呢？那各位，你们谁愿意做祷告的勇士，把自己献上，每一天都为教会的复兴，为了福音的广传，为了教会的一些软弱的光景去守望祷告呢？如果是的话，你们就是有福的了。耶稣会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你在为神的家在警醒，在敬重。所以感谢主，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好像什么事都没有，而是说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许多事，看到许多问题，我们说主啊，好不好兴起人来去做这些事情。感谢主。好，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他在这个一切的奉献，以及看到众官长百姓的奉献，他欢喜快乐之后呢，他就称颂耶和华。他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然后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势威严都是你的，凡是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你看到这里大卫对神的称赞是一切都是神的，无论是尊大能力荣耀强盛还是威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除此以外，他说神为至高，为万有之首，而且国度也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其实我们真的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没有神就没有了所有的万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命令或者万有，如果整个的宇宙里面上帝的命令撤销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存在都是因上帝的恩典，各位，你们早上能够这么早起来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还有生命气息，你们能够来到这里，甚至有时候打瞌睡也是上帝的恩典，你们还有机会可以睡可以醒，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整个宇宙万物就已经土崩瓦解，这个是真的。我们知道在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啊，之前江苏的盐城啊，龙卷风的事情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新闻，龙卷风吓死人了，整个房屋被刮倒了，然后那个电线杆不只是我们的单根的电线杆，它那个是一个整个钢架结构的，很大的竖起来的，被扭成像绳子一样啊，电线杆都刮成这样， 那个轿车在开着的时候一下子就刮起了连滚几滚，甚至有的轿车突然间抛到河里面去了，还有的人在睡觉呢，睡着好好的，突然间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跑到一个山坡上，满身都是伤，不知道为什么，主要是刮了龙卷风。那个龙卷风大得要命，死了很多人。而且你知道今年我们的国家哈，遭遇的洪水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情况，我们差不多有26个省份都有水灾影响到啊，我们中国总共才30来个省，26个省都有，我们有1192个城市被大水淹没。所以你看到到今为止已经有1个多月了，洪水不断，甚至我们看到整个的那个河南郑州，当大水发起的时候，整个超市的物品来不及搬运，全部都漂在水上，一片狼藉。你看到河北荆南那边啊，那边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人睡醒的时候一下地水已经到腰部了，你想那个还是能看得见的，已经死了很多人，就是有的地方水更深。那我们看到整个的自然灾害其实告诉我们，上帝是万有的上帝，如果上帝一发怒，列国都担当不起。感谢主，人真的不能骄傲啊，不能在神的面前说我离开神我可以生活。其实你不信神的人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你真的是公然与神为敌的话，上帝是不放过你的。你看到武汉是今年遭水灾比较重大的一个城市，武汉在去年呢啊，他建好了一个排水系统，花了130亿人民币。130亿什么概念？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挣到1000万就了不起了，对不对？他130亿啊，就是10000万才是1亿。所以呢，130亿建了一个排水系统，当他们建好的时候骄傲得不得了，他们挂了一个大的红符，就是一个红色的布，上面刻了字，写的什么呢？写的就是在1天之内，我们武汉呢，如果降5个东湖的水都淹没不了。他们有一个东湖嘛，很大的一个湖，就是说5个的东湖的水全部倒在我们武汉，我们照样不会被淹。但是没想到在去年建好今年的时候呢，上帝倒了16个或者6个以上的东湖的水倒下来了，整个武汉被淹掉了。很感恩的是，在武汉的水退去的时候，一些教会在他们的大街上开始了露天的布道会，他们唱的诗歌就是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这是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人间是在动荡的，人间是在各样的自然灾害里面动荡的，但是耶和华神却在一切的自然灾害的背后掌他的权柄，他是神。然后随着武汉的这个布道运动之后呢，各个受水灾的城市都纷纷开启了街头布道，荣耀上帝。所以今天我们真的知道，耶和华的命令如果撤销的话，整个的宇宙和世界就真的会土崩瓦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有，而且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着万有，这个世界才得以存留。所以我们人不能骄傲，人不能跟上帝斗，特别是我们政府的官员，特别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我们知道当朱镕基这做总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也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朱镕基总理就告诉老百姓，告诉外国的记者说，假设我们中国3年不丰收的话，我们中国的粮食都吃不完。没想到讲了这个话之后，真的是3年的大灾难，从雪灾开始啊，然后从地震开始，哦，很多的灾难就临到了。在台湾有一块很大的磐石，磐石上面刻了几个字呢，就是人定胜天。可是在当他们刮龙卷风的时候，这个大磐石啊被刮离开原处大概2公里。你不是人定胜天吗？看看谁厉害，是不是？人在自然面前呢其实是要低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宗教，很多人研究宗教的人说，宗教就是因为人惧怕在他以外的自然界的力量，人惧怕神，所以呢人才开始创立宗教啊，其实也差不多。因为人的心灵空虚，当然我们是说人的心没有上帝永远是填不满，因为人的心是一个贪婪的心，是一个无底坑，所以什么东西都填不满它，只有神进来的时候，他才有一个满足的、喜乐的，还有一个平安的 人生。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传讲的福音和恩典，就是有金钱都买不到的三样宝贝。你们想一想，是不是平安能买到吗？平安买不到，那健康也很难买到，是不是？还有特别是内在的喜乐买不到的，你有再多钱不一定快乐的，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我们里面的满足感，这个是买不到的。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基督徒有一种的力量，就是他可以胜过任何的环境，因为他有靠山，他有神。所以一个有靠山的人，他就在一切的缺乏中，他仍然有满足，有盼望，里面仍然有喜乐，不悲哀。所以各位，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我们今天要感恩啊，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这世界给不了的东西，上帝给了我们真正的里面的满足，感谢主。所以大卫在这里他称颂神，他就说神是天上地下的神，天上地下的所有的万物也都属乎神。然后呢，第十二节他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期望我们每一个敬虔的神的儿女都来这样的颂赞神，神配得这样的颂赞。真的，这个就是叫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有一个是我们家乡的老牧师哈，他跟我在同一个地方，他说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荣耀归给耶和华，就是荣耀一定要归给耶和华，因为一切的丰富啊、财物啊，都不是单单因着我们赚取而得来的，乃是上帝赏赐来的，所以一切的荣耀要归给耶和华。那个牧者他说，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整个家族啊或者儿女啊能够在深圳那个地方生活，而且能够过着富有的生活。你知道吗，他的儿子现在有差不多几千万的资产，当然几千万对这个时代来讲不多，但是对于我们一个从农村上去的人来讲已经不错了。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家里面有几千万？没有。你知道吗，他儿子在之前的前几年的时候呢，是过年的时候都还在吃方便面的，没有来得及去买食物吃，哪怕是过年了还要加班，因为他在拼搏。当他这样拼搏的时候，上帝就恩待他。很多人就说上帝恩待他不是因为他儿子聪明，他儿子连初中都没有读，小学还凑合着，不知道有没有毕业，竟然能够当老板，能够赚那么多钱，什么原因？上帝的赐福。人家说因为他爸爸敬畏耶和华，所以上帝就赏赐给他。这真是一个不变的道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义人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后代沿街乞讨，而且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赐福他直到多少代？直到千代。你们更贪心要万代，圣经只是说到千代，千代就已经不得了了。因为敬畏耶和华的神要赐福他直到千代。那一个离弃耶和华的，一个跟上帝好像不相干的人，上帝要追讨他几代？三四代。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是有报应的，因为神是全地的主，感谢主。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疾病患难或许跟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上辈有关系，有时候是咒诅，但是我们基督徒要破掉这些咒诅，要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来宣告。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神是全地的神，一切都是他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感谢主。有一次我听到我们服侍的群体当中有一个人讲他的见证，他去年一年就挣了几千万，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得了。但是他讲见证的时候说呢，其实神可以立刻把他所有东西全部收去啊，比方说他去年在挣钱的时候，他的工厂是一场火灾，但是那个火灾呢没着起来，一着起来他就白忙活了大半年了。所以他最后敬畏上帝，他说真的万物都是神的，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聪明偷机取巧可以赚到的。然后今年呢，他就开始转型做另外的工作，他说今年比去年赚钱就费劲多了。去年你知道吗，他一个人挣几千万，在深圳买了十几套房子，每一套都是几百万的。深圳的房子今年在这个时代里面是太贵了 哦，那我们看到今年他说我今年可能再赚呢也只能赚个几百万一千万都很难了，哦，所以你知道神是真的很严厉的，你敬畏他他就赐福你，你离弃他他就要管教你。所以我对他们说，我说感谢上帝，上帝不管你你还不知道你是谁的呢，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上帝一定要管一管，不管一管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在大卫的这个为耶和华神的殿的建造的过程里面呢，他所预备的这一切就是因着他为神做，因着他爱慕神的殿。然后呢，他知道一个道理，就是神才是物质的源头，神才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来敬畏神。我们如果真的爱神，神其实我们爱不着，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我们真的爱神，就照神圣经的话所说，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就爱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好好的来兴旺这个教会，你知道吗？我的心比你们心更大。当时他们说要把那个房子重建的时候，我说会不会为以后考虑，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扩建大一点，盖两层，将来会充满人在里面的。我有这样的一个想象，一个美景。但是呢，问题是你我们的传道人说呢，可能呢，我们农村呢都是老年人了，你在城市不知道，可能城市比较复兴，但是农村呢可能就是想增长信徒呢也很困难。其实不一定困难，你知道吗？上帝要做工的话怎么困难呢？如果我们当中兴起更多人来服侍，我们更勇敢地去传福音，教会充满人是可以的，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努力，要为神的殿努力，因为我们是在拯救灵魂了。如果把我们周边的人都带信主，这个就是上帝喜悦的事了。我们尽量的去做这个。好，感谢主。那我还想跟大家再读另外的一处的经文，我们再来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六章，这里是讲到所罗门建殿。那这个对于我们也有一些的启发，我们怎么样建造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来读第六章，我跟大家一起来读哈，从第一节开始，我们也是读到第十三节，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我奉主的名来念。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殿前的廊子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又为殿做了严谨的窗棂，靠着殿墙，围着外殿内殿，造了3层房屋，下层宽5肘，中层宽6肘，上层宽7肘。殿外旁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在殿右边当中的旁屋有门，门内有螺旋的楼梯，可以上到第二层，从第二层可以上到第三层。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又用香柏木板遮盖，靠着殿所造的旁屋，每层高5肘。香柏木的栋梁搁在殿墙坎上。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阿们。我们看到这里面呢，所罗门王建殿的日期被清楚地记在圣经上，动工跟竣工的日期都被记载了，这个表示上帝关心他殿的事情。所以今天你跟我为上帝的殿所做的工，上帝在天上都有纪念。因为在哥林多后书15章55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务要坚固，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好，因为我们知道在主里面一切的劳苦没有徒然的， 感谢主，就像我为主做传道一样，圣经告诉我们劳苦传道要得到加倍的敬奉，那其实我也经历真是如此，当我为主劳苦的时候，其实主也没有亏待我，而且让我真的可以过得去，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为主劳苦是应该的，包括我有时候晚上很晚睡觉，为什么？是在为主劳苦，无论是在祈祷还是在预备神的话语的讲章等等，我们都是在为主摆上自己。其实当我们摆上自己的时候，神看得见。有时候呢，我甚至说可能头发白跟我睡觉晚也有关系哈，有些头发都白了，是为主而做的，但是主都记在他的账上，感谢主。所以今天你跟我要为主摆上自己，要来服侍神的家，这个是我们的荣幸，因为我们可以做神的工，这真是荣幸。那你看到在这里面所罗门王所做的被记载了，是在他做王的第四年，就是西弗月，也就是二月份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殿也是很宏伟的，这个殿比我们的殿要大多了。殿怎么样呢？他说那个长69，宽29，高39，很高哦。那个一肘大概是1尺半，一肘是这样子的，过去是用肘，从这个指头尖到这个胳膊肘这边，这个是一肘，大概1尺半。如果是69，那你算一下有多长？19就是1丈5，那69呢？9丈长，比我们是不是还长啊？我们这大概有几丈长？4丈多，是不是？有没有？差不多哈。它比我们更长，然后它比我们更高，它呢是3层的，1层的高度是高39，也是很高的了，就是4丈5，4丈5比我们高很多，我们大概1丈多，是不是？啊，它4丈多，然后呢，它的宽度也很宽，宽是29，大概就是3丈那么宽。整个殿呢，它是分3层都有房屋啊，而且在过去就建楼房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叫张家楼，是不是？以前就是因为有个土楼嘛，所以就叫张家楼了。就是以前我们这个是在周围的村庄可能没有楼的，但我们这里有楼，所以呢就以这个来命名。那我们就看到在我们之前的差不多3000多年前就已经在圣殿是楼房了哦，所以在耶路撒冷是很显眼的，因为当时没有楼房，当时住的都是平房草房，哪里有楼房呢？但神的殿呢却是高过一切建筑物的啊，是这样子。所以你今天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教堂啊是一个最宏伟的建筑物，教堂是建的最漂亮的，而且是最豪华的。昨天呢我去内湾的时候，我看见有个清真寺，是回教的寺庙嘛，它的旁边就是一个教堂，我感恩的就是原来教堂比它还要大，比它还要高，这个就是荣耀上帝。你要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让你并存的，如果一个回教的寺庙很大，那我们很小，那显得就是主的名不荣耀了。但有这个事情啊，你比方说在香港哈，有一个安息日会的，他们的教堂哇大得不得了，结果我们基督教的神学院呢在旁边，哎呀，显得就是它的1/4、1/5哦，那么小的样子，看上去都是不起眼，不太好感觉。所以呢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强盛起来啊，感谢主。好，读到这个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呢，我不想讲太多，我只想提后面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你知道当我们在建造神的殿的时候，神他是看在眼中的，而且他是有话要对我们说的。那今天我们来看神对我们说什么。这里面第11节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第12节，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守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教堂当中，如果我们大家呢真的去敬畏上帝，如果我们真的去遵守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遵从一切的诫命，如果我们今天真是一个神的子民，我们来到的时候 而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消费者，乃是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是耶和华在我当中作王的，我要听神的话，我听了不只是当耳边风，我听了身体力行的遵守出来。如果我们遵守出来的话，神说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遵守神的话语，那神就住在我们当中，神也不丢弃我们。这是神说的，神也说把给大卫的应许都应验在我们身上，同样把圣经的应许都应验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到所罗门在后面，特别是在大概是在第九章里面啊，他在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第八章所罗门祷告，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每一个到这殿来求神明的人呢，神要在天上听他的祷告。各位，如果你跟我们都是在一同遵守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有什么需要到这殿来求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非常美的事情啊？感谢主，你们若觉得美的话，就从遵守神的话语开始，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也是一样，从遵守神的话语开始，就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成就在我们当中了。感谢主，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啊，真的要凭信心，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神，既然他是神，有什么做不成的呢？我记得去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外面的一个见证，我们那外面的教会呢开了一个乐器班，成就周围的人来学乐器，结果我们从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没钱了，我们只剩下-48块钱，就是说我先从口袋里预支我48块钱啊，已经没钱了，但是我们一个月要吃要喝，要那个水电费，也是开空调，暑假的时候嘛，然后我们还要给老师的费用，老师两个老师教一个月，我们给的很少。当时我跟他们说，你们来了不要指望钱，说不定连工资都没有。如果你们有信心来的话呢，神给你们工资，那我也没办法，那只能给你们。我们是完全凭信心来做工，把教会的钱做完为止。好，结果呢，我们真的一开始就是-48块，最后到结束的时候，一个月下来呢，我们可能花了16000块。没想到的就是呢，上帝使我们还剩下4800多块，老师给他们3000块一个月，哦，这样子，哦，所以我们就看到是神的恩典。今年呢，我又推动一个乐器培训的事工，你知道我是静不下来的，我是喜欢动的。今年呢，我是以一个团契做平台，团契里面其实是有一点钱，我说有钱要用掉啊，我说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做牧者培训的学习，可以做乐器培训的学习。他们说做掉了钱还要再奉献呢，从哪里来呢？所以他们不愿意，但是我说一定要做，结果呢他们也比较顺从，就勉强的做了。勉强做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周边的教会去招一些人来学乐器，3种乐器，每一天我们要付，就是一个礼拜学一天半天，每个半天我们要付给老师的那个工价也不低的，一个老师150块，就是两个小时吧，大概是这样子，150块。你要知道教乐器教一个45分钟差不多就150块了，一对一教，我们是大班啊，所以呢我们给的工资对于老师来讲他们也是主力的，不是太多。但是问题是呢，每一天我们就差不多加上买一些水果起码要500块了啊，然后水电费还没算呢，到就是一个礼拜要这么多钱。好，大家就觉得钱怎么办呢？没想到上帝特别的鼓励我，就是说呢，在我们开到第一个月结束的时候一个人奉献了10000块，然后其他人也奉献了几千块。我就想了一年呢，基本上我们到年底是不筹钱了，到年底都够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乐器他们是肯定学得好。所以各位，我是叫大家什么呢？一定要信靠上帝，你做上帝的工，上帝一定负责任。所以就像戴德森他跟我们讲过的一样，他说用信心从上帝那里支取，做上帝的工呢必不缺乏，就是这样。今天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当中，用信心到神的面前支取。神既然是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发生神奇的事，那证明你的神就不是神了，对不对？神是奇妙嘛，所以我们要经历这一位神，不只是头脑里面有他，我们更要经历他，因为神真的是我们可经历的。好，感谢主。我想呢，我们在建造圣殿的过程中， 遵守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期望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内的家人、长辈们，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话语当中，不要忘记了上帝的话语，不要呢就是活着跟没信主的时候一样，乃是过着一个基督徒被分别为圣、照神的话语来生活的这样的生活，你就经历到上帝的赐福了。因为上帝他的应许都必须要向那些寻求他的人兑现的。好，最后呢，我再跟大家来读一处经文，旧约的哈该书，小先知书里面的哈该书。旧约的哈该书，我跟大家读其中的一些经文，从第一章开始吧。我一边读一边跟大家讲解哈。旧约的哈该书，哈该书我们读第一章。第一章讲到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好，我们看到这个是讲到有的一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开始建造自己的房屋居住了。可是神的殿呢，却一直没有建造。所以许多的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到，还要等。那这个时候，神就兴起先知哈该，开始对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说。说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而神的殿却荒凉，这是不合理的。然后在第五节接着说，他说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个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蒙恩，是因为你们不顾念上帝的家，所以你们呢就遭遇如此的贫穷，如此的光景。这里面说到的，我们看到都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个就是种的多，收的少，然后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却把工钱装在烂掉的口袋里面，装了就漏了。所以钱其实会飞的，像圣经说它会长翅膀飞的，你本来留了很多，可是突然间一场疾病钱就没了，钱也会生锈的。你看到过去的那钱呢，就是到现在已经不能用了，对不对？已经过去了。那钱其实呢，甚至有时候说还会吃我们肉的，你知道这是很恐怖的。什么意思呢？你钱多了，人家可能为了摸你的财，有可能害你的命。所以我们真的知道金钱是耶和华所赏赐的，我们要来尊荣他，要来感恩他。然后呢，后面第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感谢主，我们要上山取木料，然后建造耶和华的殿。当我们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神怎么说呢？他说我就因此喜乐，看到大家在做神的工，看见大家在为着教会的复兴去传福音去做工，那神他说呢就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第九节神又反过来再说，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哇，上帝有时候好像跟他的子民在开玩笑，就当他的子民不爱他离弃他的时候，上帝也离弃他，甚至咒诅他的子民，所以他们收到家中的神把他吹去。再往后面他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各位，为什么我这样的极力的劝大家多为着听到的圣经去遵行，多为着上帝的工具摆上自己？因为这是对你们来讲是福气，真的是福气。你看到这里面说，他说如果你们真的是为我来做的时候呢，他说不仅我因此喜乐得荣耀，而且呢他说从天上会降下甘雨，地土呢也会出土产，还有就是呢 我们所盼望得的多的，神就给我们得的多。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去爱慕神，我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收到家中也被吹去。然后呢，第十节，所以他说，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然后第十一节，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就是当我们真的离弃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遭遇到就是各样的灾难，会遭遇到没有丰收，会遭遇到我们计划在外面得了工钱，可是那个钱从口袋漏掉，或者长翅膀飞掉，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哪一个地区敬畏耶和华，哪一个地区就兴盛，哪一个地区他们侍奉耶和华，他们就得丰富。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凡是以基督为信仰的，以基督教为国教的，那个国家就必富强，就必尊荣，因为他们尊荣神，神也尊荣他们。同样的，今天我们呢，这个地区呢，如果基督徒多，你就会发现，凡是基督徒多的地方，那个省份它就越来越富强，越来越富裕，因为这是一个定律，圣经就是这样讲。所以各位，我们从自身开始，好好的敬畏神，这是得福的路。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二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耶和华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同样的，当以色列被掳回归以后，重建圣殿的日期呢，又被记在圣经上，因为神喜悦这事。好，接着第二章里面，我们再来看这个里面关乎到，就是讲到一切都出乎神。好，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也就是说，这一群回归的人所建的圣殿，跟我们前面读到的所罗门王大卫的儿子所建的圣殿的规模小多了，因为他们可能没有钱或者是他们不太尊荣神的殿，所以建造的规模呢，跟以前的比好像没有一样，就是太小的工程了。然后我们再看圣经，却有应许，虽然小，上帝不嫌弃，明白吗？就是不一定要真的要富丽堂皇，小上帝也不嫌弃。那我们再接着看圣经，这里这样讲。好，第四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好，所以我们中间的那个领袖呢，当刚强。然后呢，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我们也要刚强，我们跟大的教堂比小多了，但是我们要刚强，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挑战啊。他说，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教会我们不要说他说消极的，不要说哦荒凉，不要说没有人，不要说没有人起来做工，我们反而要刚强壮胆，每一个人呢都摆上自己来为主刚强，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好，然后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你看到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就是上帝要行一件大事和奇事，就是他要震动列国，然后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这个殿就满了上帝的荣耀。最后在主耶稣的时代， 希律王呢又为以色列人建造圣殿，那个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还要宏伟。你知道这是一个罗马的君王呢，就是分封的希律王，他来去建造圣殿，这个圣殿花了46年才建成，所以你可见得那是多么的宏伟。这个是耶和华的作为，动用外邦的势力来建造圣殿，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在霍丘啊，我们不说远，就说我们自己的教会吧，在霍丘的那边呢，建造琉璃的教堂的时候，一个没信主的人奉献10万块，你觉得奇不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没信主怎么奉献10万块呢？就是上帝的作为。而且我们知道在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很多基督徒都这样领受、这样祷告、这样子宣告的，就是说万国的珍宝呢要归给基督徒了。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最聪明的，犹太人呢他们得诺贝尔奖是最多的，90%多都是犹太人得。而且呢美国不是很有钱吗？美国的很多钱其实在犹太人口袋里面的，如果犹太人离开了美国，美国就已经不行了。所以呢美国那个整个犹太人在世界上是钱最多的，虽然国家很小，连我们安徽省那么大都没有，可是他们的钱却多得不得了。所以呢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把他的财富加给以色列人，加给神的子民，他们现在更这样领受。在末了的时代呢，神其实是要基督徒发旺的，你们为什么不阿门啊？神末了的时候是要把很多的钱加给基督徒的。我现在在城市里面服侍，我真的看见是这样的，我看见谁敬畏耶和华，谁的财宝就在加增，这是事实。所以呢我刚才说到嘛，就连我们这边去到那边的都挣了几千万，还有那边很多的一些人呢，基督徒呢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啊。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这里说他要震动天地，沧海于旱地，然后又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使这殿满了神的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主，上帝给我们有极宝贵的应许，他告诉我们呢，一切都是他的，如果我们肯信他，其实我们就必得着他的赏赐，然后这殿的荣耀必大过那先前。我们期望这殿的荣耀大过先前，我们也期望万国的珍宝呢必归到这地，好使上帝的名得着尊荣。我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我讲的话没有，我非常怕你们误解我讲的话，就是以为我叫你们奉献，其实我是叫你们做什么呢？做上帝的工作。你们每个人都为教会发起热心，你们每个人都做上帝叫你们做的事情，你们每一个人都遵守上帝的话语，这就是尊荣神了。当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上帝会将万国的珍宝加给你们，然后你们自动就会感恩，就会让神的殿更加的荣耀，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我是叫你们蒙福气，而不是叫你们掏口袋，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以不必奉献，但是奉献又是你蒙福的路，跟你已经我只能讲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们真的知道，你从圣殿的历史来看，他们就是这样子，从所罗门王的圣殿到贝鲁回归的圣殿，再到希律王建造的大圣殿，整个的过程都是上帝的手在动工。而且以色列人回归也是上帝激动外邦君王的心，本来都是把你们掳掠了，成了一个外国的俘虏了，那现在为什么让你们回去，又给你们大批的金银去建造圣殿？这不是上帝动工，怎么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求我们的国家也被兴起来，让我们的领导人呢，他们也成为基督徒，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你们不要说不可能，其实在上帝没有不可能。一个逼迫基督教的罗马国家，300年后他们的国家的国王宣告说，全罗马帝国都要信基督，基督教是唯一的国教，要打击其他一切的宗教。哦，奇怪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君士坦丁他在打仗的时候呢，屡战屡败，本来他们罗马的版图很大，屡战屡胜，可是那一次出师不利，屡战屡败。结果他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个梦，梦到天空有很多的旗帜，都是十字架的图案。他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身边的一些人随从啊，他的部队里面的一些的 他的将领，有人就认识基督教，就告诉他基督教就是十字架做记号的，所以呢可能上帝要叫你呢把旗帜改成十字架。他就真的这样做了，把他的国旗改成十字架的形状，然后呢又开始去征战，屡战屡胜。结果当他凯旋而归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国家要以基督教为我们的国教，给很多的牧师，给很多的基督徒福利，给他们好待遇。结果所有的那些其他的人呢都开始信基督了，因为他们要想好处嘛。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中间如果牧师有福利的话，坐车可以半票的话，吃饭可以半价的话，有没有人做牧师？有，真的有，因为有好处嘛，是不是？但是呢我期望的不是这些好处，我期望我们知道在神那里蒙纪念，这是最好的了。感谢主，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使我们看见这殿的荣耀大过那先前。阿门。我们一起的起立来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心，谢谢你在这个早上你团聚我们，好使我们来到你的殿的里面敬拜你。主啊，你是天上地下的神，你是万有的神，今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当中的尊荣是因着你的缘故。主啊，我们今天这些蒙爱的被救赎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面前敬拜你，我们也愿意求告你的名，愿主使我们能够把你成为我们真实的信仰，而使我们不只是在头脑里知道你，让我们真的可以经历你。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凡是有难处到你面前的，我们为着我们的需要向你祈求的，我们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当中一切有疾病的，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候要来求你医治我们的疾病，或者我们哦主啊安守在我们疼痛的地方要你来医治的时候，祈求我们的主你在天上来医治我们的疾病。主啊，我们软弱的求你使我们刚强。主啊，愿你来复兴这一间的教会，让这间的教会哦幕后的荣耀必大过那先前。愿我们的主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我们来，让我们为你做工，让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能够跟随你，听从你的话语，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求你就来在我们当中成就，好使我们都尊荣你，好使我们都知道你是神，你配得过一切。所以我们的主啊，让我们知道服侍你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的荣耀，求主你来尊荣我们。主啊，我们在这地上面对生活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求你都常常的听我们祷告，解决我们的难处。我们年纪大了，身体有各样的不舒服有不方便，我们求主你都来帮助我们。主啊，特别我们向你来祷告，我们恳求我们的主你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年岁还没有尽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一些的做你喜悦的事，将来不至于两手空空的见你。愿主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的长辈们，祝福我们主内的每一位肢体。主啊，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回去的路上平平安安，带领我们这一个礼拜多一些思想你的话语，好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